首先我今晚都是很欢迎我们有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是参加这个聚会敬拜上帝，愿主祝福。今晚想同大家是学习的经文，就是新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新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是我们圣经的210版。是会读出两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十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但他答我说，这个他就是主，我就是保罗。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你软弱时显得最刚强。为此我特别喜欢夸耀我的软弱，使我觉得基督的能力保护住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乐意忍受软弱、武慢、困苦、艰难和迫害，因为我几时软弱，我就几时强壮啊。这段经文，特别这两节，是我们经常都很喜欢挂在嘴边的，多数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软弱无助或者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这两节的经文成为我们得安慰、得勉励的金句。特别在第九节那里说，你有我的恩典就够了。第十节那里说，我几时软弱，我就几时刚强。保罗这两句说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信息。但当我再深思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是要了解这两句经文的背景，还有保罗他所讲的前言后语。如果不是，我们可能是会有些断章取义，或者只是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个口号。上帝的恩典当然是很丰富够用的，但我们有没有了解保罗讲这句说话真正的意思呢？保罗提到他几时软弱就几时刚强，那是不是一种我们说好像阿 Q 精神那样，一种 wishful thinking， 希望可以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变成孔武有力。我们如果仍然软弱无力的时候，那是不是代表上帝的恩典不够我们用呢？若果说我们几时软弱就几时刚强，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时时都应该强壮刚强而不会软弱的呢？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的学习和领受。我今晚的分享其实是会同下一个星期日上昼的分享是会连贯的，亦都可以说是分开上下集。今晚我会集中是讲多些关于软弱的原因，而下星期我还会集中讲关于怎样可以从软弱是变得刚强。 下个星期日晚，我们会有每一个月的研讨会，希望我们大家的讨论是可以有更充实、更多的分享。我是已经预备好那些笔记，是请大家可以在接待处那里索取。什么是软弱呢？好奇今朝我们所听闻的教训也都是跟软弱有关系，是讲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软弱通常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身体的软弱，缺乏能力、疲倦，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日夜工作劳碌奔波，或者我们夜晚不够睡失眠，自然你又会消气消耗太多的体力，你会累，又或者是身体衰弱了，无力，是因为年纪大机能衰退。我就好感觉到年过七十，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又或者说，如果我们有健康的问题或者患病，那自然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更虚弱。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是精神上、情绪上的软弱。有阵时我们由于或者很多的忧虑啦，很多的烦恼的事情啦，或者有各方面的重担、责任、压力，甚至有时候会有失败，会令到你灰心失意，你的精神、你的情绪是会有困扰，会低落。又或者因为你缺乏信心，你觉得做起事时有心无力，力不从心，于是乎你是失去了你正常的活动能力。而第三方面，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灵性上的软弱，就是指我们在灵命上我们会退步，我们会失信，或者由于有试探、有引诱来到，我们甚至会失足跌倒，我们无力向前走，或者由于失望、灰心，我们会后退，我们停滞不前。但我思想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留心的就是我们不要将罪当作软弱。罪和软弱是两回事，我们要认真去对付罪，而不要将罪只是当作一种的软弱。因为有时候当人不是很想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会将罪是淡化了，就变成软弱。因此你可以原谅你自己，你认为这个是人一般的软弱啫，于是你会不以为意，你会置之不理。其实你是想隐瞒这个罪的心态。我们应该有罪的，我们就要谦卑认罪，求主赦免，我们不要看轻罪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讲罪，不过连带关系，我是想特别提出来的。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软弱并不是罪，而是指身心灵各方面的缺乏、疲劳、困倦。老少都会有的，就好像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那里，我们都很熟悉的，那里说老年人是会困倦衰弱，但是他说少年人行走 亦都会疲乏困倦，即是老少都会困倦疲乏的，就是因为人是血肉，我们就是有肉体的软弱。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哪个是未试过软弱的呢？未试过困倦的呢？我想没有。大家记得主耶稣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和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他要为人舍命了。于是乎他就带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就吩咐他们说，你和我一起祷告啦，警醒祷告啦。但是当主耶稣祷告完之后，回到来发觉那三个门徒都睡了觉，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但是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至入迷惑。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是愿意，但是你们肉体是软弱。主是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人的精神、人的气力是有限，人是会够累。但很多人以为有软弱，哦，人之常情啫。于是很容易呢，你就会同情你自己的软弱，你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你会说，是啊，我很软弱啊，我身心都很疲倦啊，所以我又没有能力做这样，又没有能力做那样。于是乎就会怎样啊，爱惜自己咯，甚至会可怜自己添。或者只是更加想得别人的关心啊，因为你说软弱呢，就会很多人呢同情关心你。于是乎你可能就用你的软弱成为一种的藉口，你不会去改进。你会说，我是这样的了，我不能够胜任，不如你找其他更好更做得事的人啦。属灵的情形一样，有些人认为自己我有心无力，或者我信心不足，于是乎就不愿去参与或者承担某些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我时时都记得以前长者教训我们，他说不要锡身。 你知不知锡身为什么？即是不要太过爱惜自己的身体，体贴自己的软弱。尤其是我们为主工作，我们不要看重自己各种的软弱，或者说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反而我们要更加努力，更加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依靠主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要让自己继续停留在软弱的状态。保罗的教训一样，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虽然经历好像他这里说很多的软弱、武慢、困苦、艰难、迫害，他有很多的重担，不是他没有软弱。他说哪个软弱他不软弱呢？保罗更加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他是指他亦都有人的软弱、人罪的本性。保罗很清楚说，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哪个不是呢？他说罪的本性是会导致一个人灵性软弱的。所以在罗马书八章那里他怎么说，他说我心中有两个律，一个就是罪的律， 一个就是圣灵的律，这两个律是争战的，即是说我们人会有灵欲之争，圣灵与情欲的斗争。但是保罗怎么说，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至三十八节那里说，他说感谢上帝，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是得胜的。这个就是保罗得胜软弱的秘诀。主母保罗他的软弱是什么呢？在这里第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二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讲到保罗有一种的病痛，好像刺一样纠缠在他的身上。保罗这里提到他有这一条的刺，这个是他身体上的软弱。有人说可能是他眼睛的问题，又或者是其他身体上的疾病，圣经是没有明讲。保罗求主是为他除去，但是主答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即是主是教他要依靠他，就能够承担这个的软弱。主并没有答应为他除去这一种肉身上的软弱，即是说他要和他的软弱共存， live with the problem， 不要逃避。其实我们说人生又怎会事事如意，又怎会无灾无难，又怎会无病无痛，亦都不会无忧无虑。但是无论是任何的环境，保罗告诉我们他都可以适应。就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大家不用看我都很熟的了。保罗说，他说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当然这个就是主了，他说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就是保罗的信心，保罗得胜的秘诀。这里在十二章的十一节那里也都是讲到保罗另外一些软弱，除了这一条刺之外，他说他就是面对很多的困苦艰难迫害，即是说人生很多的苦难，特别他信主之后他所遇着的迫害，很多的攻击，很多的重担在他身上，是令到他不单止肉体是受到很多的伤害，他身心亦都很疲累，但是他有主的能力去适应，去抵挡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冲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软弱无力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可以靠主得胜。保罗这里说他第九节中间那里，他说我特别喜欢夸耀我的软弱。保罗他说他夸口的，其实不是指他软弱本身的问题，软弱有什么好夸口呢？保罗所指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可以靠主而得胜。他夸口的就是指他能够靠主可以得胜软弱，饱尝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保罗不是高兴欢喜自己有软弱，其实他意思是说， 我喜欢夸我的软弱，是好叫基督的能力是覆庇我。这个是和合本是这样写，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其实是说重点是后面那句，因为他可以得到主的能力而得胜他的软弱，而不是他很高兴他这么软弱。所以保罗他是没有逃避，他没有退缩，他面对软弱，他不会被那些软弱来到我们说拖垮他，令到被软弱来到控制他，令到他灰心失丧失意。反而因为他经历到主的恩典，因为他倚靠主，他需要主的恩典来有帮助他，他就经历到主的恩典是这么能够令他得胜他的软弱，甚至变得刚强。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学习的功课了。我们怎样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呢？我们怎样可以克胜软弱，更加成为刚强呢？首先我们是要正视我们自己的软弱。一个人缺乏能力，我们说我们软弱，虽然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我想都是人的通病来的，即是说是不健康的，是一种病态，不健康的现象。一个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是不是应该精精神神，有气有力，可以适应，可以担当正常的工作？你读书的你就有精神去读书，工作的有精神去工作，你是可以承担正常的责任。但若果一个人时时都无神无气，心水不宁，精神恍惚，办事不力，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他健康有些问题，不是健康问题，精神都有些问题，是不是有病？属灵的生命一样，如果我们灵性有软弱，难免但不正常，是灵命不健康，是灵命有病，有病症。所以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要看轻我们的软弱，我们要去补救，我们要去解决问题，我们不要停滞在软弱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尽力去脱离这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会不会不理呢？当然不会啦，你一定要快点找出个原因，跟着就对症下药。个个人都希望所谓病向浅中医，你希望你会尽快复原，你不会成日赖在张床那里，不想快点回复正常的生活的。有时候有些人说你睡得越多你就会越累的，都是真的。同样我们灵命若果软弱无力，我们也都应该要立即处理，若果不是可能也都会越来越严重。魔鬼就最希望我们灰心失望，对上帝失信，与主疏离，没有兴趣回教会，无力祈祷。今天如果我们不积极去面对，求主加力给我们，我们的灵命是会渐渐渐渐更软弱，到最后甚至离开上帝。我们之中 实在有不少的例子。如果不是今天，教会也不会这么冷淡。但我们也感恩，也都有人因为回转而重新得回上帝的恩典，所谓浪子回头的例子。虽然曾经软弱，但是今天可以成为比以前是更刚强的信徒。我好记得曾经有一位兄弟，他经过18年后才回归上帝。但我们时时说，不是个个都好像他这样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有些可能是永远的失落。所以我们要尽快走出软弱的困境困局。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人的软弱我们说是在所难免，但我们要谨慎，不要因为软弱而跌倒犯罪离开上帝。今天我们不要以软弱做一个藉口，容让我们自己退缩甚至放弃。例如有些人可能他沉迷于某些的兴趣，某些的喜好，他会渐渐忽略了亲近上帝或者灵修的事情。很简单，譬如有些人很喜欢看电影的，很喜欢追电视剧的，沉迷在某些的兴趣享乐里面的。又或者有些人太过注重工作上各种的社交应酬，虽然这些不是罪，但是不小心不知不觉一定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会软弱会退步。如果我们不加以理会，我们就习以为常，又不舍得舍弃，那我们就会渐渐疏离上帝。我们没有时间去参加属灵的聚会团契，甚至我们会走回去世界的路途。所以决心可以从软弱中走出来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决心是要尽快，不要拖延就会耽误时间。我们不要因为退后而停滞不前，我们要找出个原因来到除去我们的阻碍，求主帮助我们。又不要因为有时候是自己的坚持，不肯放下自己的成见，所以不肯去改变。我记得以前长者又曾经提过，他说有时候你帮一个人呢，你是要完全打击他的自信心，等他不可以再骄傲或者自信，因为这个可能是他最大的阻碍，令到他不肯改变。第二点我思想的就是，有时候软弱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我们没有智慧，或者用适当的方法来到去处理各样的事情。记得以前同工有一次都分享到摩西，我们都很认识，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行旷野很难行的路去迦南。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人啊？60万人，摩西要带领管理60万人。你今天叫我带60人都很吃力，600人真是不可以想象，60万人。你可以想象他是几咁困难的事， 除了要打理圣职之外，又要加上各族各支派不同的纠纷，他都要去审核，要去处理。我们可以想象他几咁疲倦，他是几咁忙碌。摩西始终是一个平凡的人，虽然他是上帝忠心的仆人，敬畏上帝，但是他要承担这么多的工作，当然他会软弱，当然他会觉得吃力。事实上，摩西的岳父这个叶士龙，他去探望摩西的时候，他就看到摩西他面对的问题，所以他怎么说呢？或者我们都读一读这个的经历，出埃及记十八章，旧约出埃及记十八章是旧约六十七版，第十八章旧约六十七版，出埃及记十八章，我们由第十四节读。叶罗见此情形，这个叶罗就是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说，你到底为百姓做什么呢？为什么被这么多人从早到晚站在这处等你的指示，由你自己一人处理呢？摩西答话，我必要这么做，因为百姓到我处来求问上帝的旨意，凡有两人发生争执来找我解决，我要帮他们判断是非，并将上帝的规律和旨意告诉他们知。叶罗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你的同胞都会辛苦，你不能一人做这么多事，我现今给你一个建议，愿上帝与你同在，你代表百姓将他们的纠纷带到上帝面前，向他请示是对，但是你应该将上帝的规律和旨意教导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处世为人。除此之外，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每一千人要有一个领袖，然后每一百人、五十人、十人都应该有领袖，他们必要是敬畏上帝、可靠、不接受贿赂的人。你要指派这种人随时为百姓判断，他们可以将重要的案件带到你面前，小纠纷就自己处理，这样他们可以分担你的责任，使你清醒一点。若你这样做，上帝亦这样吩咐你去做，你就不至于筋疲力竭，而百姓的纠纷亦可以早一点解决。摩西接受叶罗的建议，在以色列人中选拔能干的人，作为千人、百人、五十人和十人的领袖，他们被派随时为百姓判断案件，如有疑难的案件，他们请示摩西，小纠纷就自行处理。这里很简单，摩西他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事情，事无大小都要他管理，似乎他就疲倦不堪。叶罗就建议他设立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个这样的制度，来到去帮助他解决问题，不用浪费他的气力，善用资源。有时候我们想想，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在乡下担着两箩很重的土产，预备走出去省，那有人揸着架货车请他上车，可以不用行路咁辛苦啦，但去到目的地，发觉呢个人都好攰，满头大汗。原来佢一直都孭住嗰两箩嘢喺个车上高， 咁即係话佢根本冇放低佢嘅重担，佢冇节省到气力，我哋可以话佢好傻，佢系咪浪费咗佢嘅体力，令佢自己咁辛苦？另一个例子就系有人去旅游啦，去到某个景点，咁啊有条石级由山脚就可以去到山顶，佢好高兴就由呢个石级嗰度跑上去，上到去当然索晒气啦，但系发觉原来有条电梯可以由山脚上到去山顶，又快又方便。你会唔会行石级而唔搭嗰条电梯呢？其实我哋好多时候系唔需要浪费我哋嘅气力，我哋系唔需要独力去承担好多嘅太多嘅工作。好多时候我哋应该求主赐我哋智慧，特别我哋思想到教会嘅事工，应该系有更多嘅人系愿意分工合作，同心協力嚟到去做成上帝所交托俾我哋嘅工作。尤其是我哋将会兴建新嘅礼拜堂，实在会有好多嘅工作系需要更多嘅人手嚟到去帮忙。我哋喺呢一方面系有好大嘅缺乏，但我哋要揾出原因，我哋边一方面软弱不足呢？我哋要查察，求神指示。每一个人我哋都有我哋嘅责任，同埋我哋可以参与嘅能力，在乎我哋有冇愿做嘅心，系我哋缺乏爱主嘅心啊，抑或系我哋缺乏时间太忙呢？系我哋无能为力，抑或我哋失去向主嗰一份嘅热诚呢？另一方面，除了肉体的软弱之外，我们又要谨慎，不要被我们的灰心失意，或者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沮丧失望，甚至产生负面的情绪埋怨。摩西他除了因为他管理以色列这些会众感到身心疲劳之外，他亦都因为百姓时时的背逆上帝，他感到很失望，他感到灰心，所以他曾经埋怨上帝，他甚至软弱到他向上帝求死。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也都想请大家看一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是旧约128页，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摩西成群咁企喺佢哋嘅帐幕门口发怒骚。摩西听见心中好难过，因为耶和华向百姓发怒。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点解咁样苦待我，唔赐恩过我，要我负责带领此百姓？我冇做佢哋或生佢哋，点解你要我做保姆，将佢哋好似苏仔一样抱住佢哋，抱到你应许俾佢哋祖先嘅地土呢？我到边处去搵咁多肉俾佢哋食呢？他们不停发啰嗦要食肉，我一人没办法管理他们，我真是受不住。若你要这样待我，求你可怜我，将我杀了，使我不用再忍受这样的虐待。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可想而知摩西他是多么被他这个的责任你都是感觉到灰心，心灰意冷，他甚至忍不住向上帝抱怨， 去厌烦这些的百姓。所以在第十六节我们跟住那里读到，就是说上帝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召集70个受人尊敬的长老，将他们带来圣幕我面前，站在你旁边，我要下来在那处对你讲话，我将赐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能帮你分担责任，你不用一人独担此重担。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其实上帝并没有要他一人独担这个重担，上帝知道他的能力，上帝是帮助他，为他开路。上帝不是要今天也都是要我们独力难当的，我们的软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不要埋怨，上帝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我们起码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今早都有提过，他说你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让你们遇遭遇一些你们无力抵挡的试探。他说当试探时，他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为你们开一条出路。这个是几美好的应许呢？所以不用灰心，如果我们有软弱，能力不及，上帝知道，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上帝就会为我们开路。我们不要退缩，我们不要埋怨，上帝为我们开路，才是会有突破的出现。保罗信主之后，他生命的经历是遇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挑战，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没有埋怨。我们看不到保罗有任何的埋怨，相反，保罗他甚至认为他为主受苦受难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他能够勇敢去面对所有的困境，就是因为主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保罗怎样得胜软弱而且变得那么刚强呢？他的能力是由哪里而来的呢？当然他的能力就是从上帝而来，那种莫大的能力，上帝就是一切能力的根源。时间关系，我讲到这里为止，下个星期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参考下星期研经的笔记和经文，让我们可以是更加深入来到学习上帝的话语和祂宝贵的教训。愿神都是祝福祂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伍少明兄弟领祷。
慈悲父上帝，感谢你的保守，让我们各人都能够平安，无论 在主你的殿来到敬拜你的，或者在网上来到聆听神你的话语的。主啊，我们都是有福，虽然我们人很多时候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遇到危险或者遇到困倦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但是主啊，你都是教导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之中，我们不要去逃避，我们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从中来到知道主给我们所预着的是必定能够令到我们能够藉赖神你的能力来到得胜，来到跨过一步，而且是能够从中是得到主你的带领，经历主的帮助，令到我们日后我们行这条天路之中，我们更加是有力量的。我们不是退缩来到面对，退缩来逃避各样的事情，我们反而是要学习保罗的生命，他是懂得是将一切来到交托给神，知道神在从中是必定能够带领他，以至到能够克胜一切的软弱，来到面对一切的环境，而在其中是能够得胜的，在其中是能够经历主你的带领，而日后是更加对主你有坚定的信心，你都能够给他人是一个好的榜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都真是遇着各样的事情，与我们懂得来到寻求主你的帮助，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一路的带领我们各人，直到我们日后所面对一切的事情，知道主如果我们不是离开神的，知道主是必定是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诚心来到顺服主的带领，一生来到守主道，一生行主你所喜悦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从中更加能够是有好的学习。我们黑夜将会散去，求你祝福各人的脚步和一日一个星期的工作，愿主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简单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